我向各位的母亲，包括我自己的母亲，还有我的岳母，我两位母亲都在这里哈。我就把《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中间改了几个字，献给在座所有的母亲。母亲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母亲的爱是不嫉妒，母亲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母亲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对孩子发怒，不轻易计算孩子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母亲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母亲的爱是永不止息。我想我们如果对《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还没有很能够体会的话，你把母亲的爱放进去以后，你发现突然跟我一样有很多新的看见和了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继续来看以弗所书，是因为我们前面从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这个第三章，一直在好像在一个一个电影或者是一个交响曲，一直在那个前面来这个 build up， 前面来引那个最高潮的最高点。那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将近4个多月的时间，要最高点的时候突然转了一个方向，那个气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没有办法，我还得继续的讲这个以弗所书。其实的以弗所书的第3章第10节哈，我觉得是整本以弗所书的枢纽的位置，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大的最大的重点和分水点。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啊。那我们如果看了这个今天的经文，大家就发现哈，我们上次是看到第2章的结尾，那第3章的第1节到第7节为什么我跳过去了呢？其实第3章第1节到7节我们可以说是连到第2章后面的，是讲到一个神在救恩上所彰显的恩典。那3章的8节到13节呢，基本上是一个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先跳过去恩典来看我们的使命啊。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年轻过，我相信你曾经跟我一样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为了你人生的定位和人生的意义有一些思考呢？所谓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古忧，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经过的一个阶段。我记得我自己就被宋朝张载的一句话影响了将近20年，然后出了15次的胃出血。这个话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记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哇，好伟大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我还以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这样子想啊，但是好像我们都做不到。那我们好像都过了那个年纪，曾几何时哈，好像我们每天的忙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对我们身边的重大的事情好像就不太关心。那这个重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指的不是是每天我们的国际的新闻大事啊，不是中国、俄国或者是美国中间的冲突，而是啊，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很少想到，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这个我们的改变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不只是我们对我们的身边的人和事的一个改变，甚至这是一个对整个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的改变。这个是我说我们对我们身边的重大的事情不太关心、不太思想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夸大其词，我巴不得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你和我可以找一个机会 来默想这件事情。其实啊，我们平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环境和教会的侍奉，这些的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是怎么样的拼凑在一个宇宙里边的永恒的意义里边。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和世人一样，缺少了一些对永恒的关心，缺少了一些那种可以从基督香气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光和热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损失的不仅是那种神秘奇妙又美，这个美的这个满足和喜乐哈，那更是我觉得是与那个宇宙终极的那个意义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生命中在宇宙终极有个意义，我们就这样子擦肩而过啊，看到了跟没看到一样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个呢？基本上我觉得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把握这个宇宙终极意义的人。今天我们在读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要大家弟兄姐妹一同跟我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怎么样的把他的侍奉连到那个神在宇宙永恒的大计划里边。我想这个就是保罗他可以在他一生之中一直保持他对福音的认真和他保持对基督的热情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只有四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八到十一节，三章八到十一节打开了，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着叫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自己从你那里得来不同的恩赐，在你永恒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个是创造万物的你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这个给予是为了建造教会，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你那百般的智慧。求你让我们不仅是世界的光，更是照亮那个宇宙的光。现在就让天使和撒旦从我们的天上，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展示出来你的智慧和你的使命，那是多么的壮观。让基督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巨大的能力，让基督藏在这个普世教会中间这个巨大的能力，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使命，生活的动力。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从这四节经文中间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使命的话，我想我们要回答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世代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回应这个使命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使命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来回应这个使命？最后一个问题是教会和宣道的关系是什么样？你和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历代以来藏在创造万物神里面的奥秘？ 奥秘啊，奥秘其实是希腊人很追求的啊。大家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把我们的学士来做辩论。那这个两门的学士基本上是当时最有名的两大的哲学的学派，他们两个学派都是在追求这个人生和世界的奥秘。不要讲希腊人啊，连中国人也是一样啊。中国哲学思想内容里面的老子和道家其实也是属于在这个神秘的里面打转啊。那现在我们的人呢，对神秘的事情也特别有兴趣啊。我记得一个月以前，我有一次讲道完了以后，有位弟兄就跑来找我问一个问题，我还以为他问我这个讲道的内容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他来问说：“长老，请问那个马航那个失踪的原因，你觉得是怎么样啊？”啊，我觉得是这位弟兄对这个神秘是奥秘是非常的有兴趣啊。但是这个新约的奥秘不是这些哈，新约的奥秘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一个启示的真理今天被打开了啊。这个奥秘其实在第五节就讲的哈，这个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奥秘不是什么很难懂的事情，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奥秘的内容。但是这个奥秘是因为以前神没有启示的话，人绝对是想不到，人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脑筋绝对不会想到神用这条路来打开他的救恩之门。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不要把这句话小看了。你觉得哎，我们一句话这个三秒钟就读完了，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奥秘嘛。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都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的，就是中国人也在世世代代都在梦想这个。所以的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一个世界。还有我刚才念的那个为万世开太平呢，哈，是那个张载最后一句话。一个读书人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为那个万世开太平。但是这个天下为公和万世开太平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在第六节讲着这个哈，这个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三个同，这个三个同就是一个联合的意思，是一个相契的意思，也是说你和我可以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彼此的包容在一起。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使原来让我们隔离那个罪，但是救恩让我们合一。亚当的生命叫我们分散，但是基督的救赎叫我们归一。人我们有很多的种族，我们有阶级，我们有文化，我们有意识形态的不一样，我们有这些不一样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分离和痛苦，国和国打，民和民争，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只有耶稣是人类唯一的答案。基督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其实这个新人我们上次讲过了啊，在第二章十五节讲啊，那个新人是一个新类的人，不是一个自己我们重新做人的那个新人，是一个新的种族。这个新的种族的一个集合就是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所有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的一个集合。这个 John Stott 这个斯多德的 牧师呢就讲说这个教会这个新人的总和就是一个神的新社会 God's new society， 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处在世界但是不属于世界。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隐藏奥秘里面的丰盛内容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要来仔细看一看第十节、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一个我们看到、从第九节开始好了，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历代以来，历代以来隐藏的，弟兄姐妹，历代以来隐藏的历史的英文叫做 history。 history 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初中的英文老师就这样教我、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his 是什么？这个 his 是大写的 his， 就是神的故事。所以弟兄姐妹，历史的中心、不是人类王国的兴亡，不是人类国家的兴亡，历史的内容也不是战争的胜和败，历史的中心就是在这句话讲的，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百般的智慧。历史的中心就是神要在灵界的这些东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历史的内容不只是这些国家在打仗，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败，历史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个教会在行走天路历程上的记载。教会史才是历史发展的极致，教会史才是历史发展的中心，这是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出来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说是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姐妹，所以这样子告诉我们啊，我们不必存着很好奇，很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历史啊。其实历史的结局不必等到世界的末了，现在已经知道了。历史的内容是一个神和他的人，以及神和对抗他的人和那个灵来征战的一个过程。他的结局就是现在神就可以让这个天上的看到这个结局的结果是什么样。我们在这边在第十节也看到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历史的参与者历史的参与的是人，但是真正的观众呢，弟兄姐妹，真正的观众是天上的观众。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也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你看再一次的，其实这个福音的传播，这个人心的转变，是天使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些事情。弟兄有没有想过，这个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可是神没有给这个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耶稣基督没有为撒旦上十字架，只有为人上十字架，所以今天只有人能够唱奇异恩典。这些天使和撒旦只能在旁边观看，他们只能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就是藏在救恩里面的智慧。所以再一次这个斯托德牧师他是说这个教会史是天上天使和撒旦上这个神学院研究所里面要必修的那一课，因为他们要仔细的看，他们要仔细的想，才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是 我们的眼光又打开了一层啊。然后这句话里面其实一个最特别特别的意思呢，特别的字就是第十节的神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百般这个字啊，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在圣经上只出现过一次，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地方有这个字出现过。那这个字呢，基本上是两个字联合在一起的啊，一个百般字呢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后面这个字呢，它的意思英文叫做 manifest 啊，我不知道大家你有对英文熟悉，你知道这个 manifest 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解释的字哈。那 manifest 的字基本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非常壮观非常伟大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事一个物啊。所以后面这个字啊，这个百般的这个后面这个字，在这个旧约的七十里面，就是来形容这个雅各给约瑟他所那个彩衣哈，那个彩衣就用这个字，所以就是这个说彩衣是非常有色彩，比那个彩衣还要更丰富更光彩的那一个那种智慧，用这个来形容他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哈，这个好像是一个刺绣或者是一个油画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从第一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要用天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用天上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和看神的救恩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哈，就是说神就是那个织那个刺绣的人，或者是神就是那位画这个伟大图画的人，宇宙整个的宇宙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整个的宇宙就是神的画布。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画的那一笔，然后天使是这个画的观众。弟兄姐妹，所以你和我是呢神的一笔一画，或者是一针一线。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写周记都要用毛笔字哈，都要用毛笔写，然后作业的时候也有写毛笔哈，所以每一年或者过一段时间，我爸爸都会带我到那个毛笔店去买毛笔哈，买毛笔那个时候还要磨墨的哈，买这个砚台墨毛笔的时候，我爸爸就常常跟我讲这个故事哈，说不定大家也跟你的孩子讲过，或者你也被讲过被听过哈。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哈是叫做王献之哈，这个王献之呢，他从小就有一个志愿，说我的字将来一定要像我爸爸写的这么好啊，所以他有一天他就非常用心的写了一个大字哈，大小的大字就给他爸爸看哈。就王羲之看到了以后呢，就拿了一个毛笔哈，加了一点哈，就是那个大就变成太太的太，或者是这个太哈。那个王羲之就说：“你拿给你妈妈看哈。”结果他把这个这个字拿给你妈妈，他妈妈看了一下说：“你这个字里面只有这一点写得像你爸爸。”结果哇，这个王献之就很失望哈。正好他爸爸从旁边经过，他爸爸就跟他讲，他说孩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个家里边后院有七个水缸，里面都装满了水，你把这七个水缸的水都写完了之后，就是磨墨拿来写，写完了之后你的字就可以写的差不多了。那王献之真的是把那个七个水缸写完了，结果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写得不错哈，如果你今天有王献之的字的话，大概值不少钱啊。但是我从来哈，我一个水缸都没有写完过哈，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哈，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手里就是那王羲之的那一点哈，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浪费的，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个人任何的经历是完全的，是在神里边没有纪念价值的。这个就是神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想到这边哈，我只能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这段话啊，神百般的智慧，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事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残惶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属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是罗马书十七章11章23节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神的奥秘，在跟我们的关系在这边。好，第二个我们来看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回应这使命的动力？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九节，为了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神之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众人就是所有的人，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对保罗来讲就是外邦人，就是第八节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众人对我们来讲就是跟我们有不一样文化的人。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角度都要放大一点。这个福音是给全世界人的，这个天下为公和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是在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边。所以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么大的使命加在我们这么小人的身上，如果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的话，弟兄姐妹，你和我一样只能胃出血了啊。但是对保罗来讲，第八节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最小的还小。弟兄姐妹，可能是因为保罗以前迫害基督徒，可能你和我也觉得我们也不太配，这么大的使命在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的身上，怎么可能做任何的事情呢？没有错，没有错，比众圣徒中小的还要最小。但是后来马上就一个转折，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弟兄姐妹，这个恩典就是我们回应这个使命的动力。神没有给我们一个使命，一个任务是大过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做的。我们今天所以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侍奉，我们可以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个恩典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第八节讲说，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测不透的丰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讲耶稣基督在救恩里面给我们的丰富的话，是测不透的，是讲不完的，我们一年都讲不完，你一辈子都想不完的。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其实这个恩典包括两方面的恩典。第一个就是属于个人的恩典，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第十节，那是属于个人的恩典。但是以弗所的第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是指集体的恩典。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边人，这是一个集体的恩典，集体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但是对个人的恩典要有体会的话，我们对那个集体的恩典也有更大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动力来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只能说，对恩典领受的越多，对使命的回忆就越真切，越真切，这个回应这个使命的动力就是越大。这个也就是 保罗可以看到哈，可以他可以一个保罗一个人而已，他可以越过他自己的限制，可以看到神在宇宙中要我们知道的这个奥秘，这个是远远超过他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荣辱和个人的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动力。我们再看到这第三个，教会在这个使命的角色是什么？教会应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使命呢？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哈，我们刚才讲过了，教会就是历史的中心。我们现在正在写历史哈，这个是六四事件以后这个一本书的名字哈，方立之写的哈。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都在写历史，因为历史的中心就是在教会，所以我们先要有这个宏观的一个感觉哈，这个教会就是历史的中心。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啊，教会是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教会就是要传福音，教会就是要宣道。这个福音啊，不只是个人的福音，而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很有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做什么见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一个神很大的见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上都有改变，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必很辛苦的跑过去跟人家讲说这个真好，这个真好，我们巴不得可以有这个把握说，你来看，你来看我们教会，你来看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改变，你就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真的，我们这个团体的见证，我们教会是福音的中心，我们教会是信徒生活的中心，我们属灵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可以去外面去读神学，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任何的查经班神操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是生活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属灵的家，这个是你从吃奶到吃干粮成长的地方，这个是你要贡献你的恩赐，贡献神给你的托付的一个地方，你要参与教会的侍奉，你要参与教会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弟兄姐妹要有的回应。最后一个我们来看，那教会和宣道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我可以怎么样做。教会和宣道，弟兄姐妹，这整个的八节到十一节基本上保罗就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啊，我们的教会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很宏观很大的一个宇宙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宣教。在大概三个礼拜以前啊，我们的这个巴西短宣队哈，如果大家看这个节目单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第五项哈，我们巴西短宣队啊，有这个七位弟兄姐妹参加巴西短宣队啊，这个毕师母是这个我们短宣队训练中间带我们训练的哈，毕师母那三个礼拜以前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宣道呢是教会的一项事工，还是宣道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好，结果大家有的是觉得是事工，有的人说是目的，然后讲来讲去好像讲不清楚哈，又觉得宣道是一个事工，因为我们今天有宣道组啊，我们宣道组每年都这个、啊、宣道有很多的节目啊，这个没有错，但是宣道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吗？哦，这个讲话是不是口气有点太大了，好像没有宣道教会就不存在一样啊。其实啊，那次的标准答案啊，是宣道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啊。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宣道来建立教会， 如果没有宣道的话就没有教会，如果不传福音的话教会就不存在，如果教会不传福音的话教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个神百般的智慧，在神里面的奥秘，如果不这个隐藏的奥秘现在不让彰显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它的功用。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一个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上面都应该有负担，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和宣道上面都应该参与。我不是说今天每一个人都叫你去巴西短宣队或者是美中短宣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宣道，我们每一个人对福音都应该参与，都应该有负担。你可以奉献，你可以准备自己，把你自己摆上，短宣、中宣、长宣，我们都需要宣教士。因为宣道不是说我们传了几个，我们传了一次福音以后有几个人举手走开了，我们的事情就了了。因为宣道的目的是要来建立教会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可以到我们到短宣到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茁壮成长，可以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这个就是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基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都是在宣道的范围里面，弟兄姐妹，所有耶稣基督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巴不得我们在建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要看到宣教的使命，我们要看到神在宇宙里面创世原来的奥秘是怎么样。最后总结啊，我觉得我们如果把我们基督徒的焦点放在个人的身上，就是非常非常的狭窄。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回应，基督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大的恩典。我们追求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在个人生活上怎么样来经历基督，这是非常可悲啊。我们如果只强调我们个人和基督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忽略了基督和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教会的关系。这个团体的观念把我们自己视为一个个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为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来向神来祈求，我们选择自己的价值观或者参与一些神给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那一部分呢？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质，教会就是一个奥秘，教会这个奥秘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面能够联合，这个联合是成为一体的，就是他的旨意，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奥秘，这个神百般的智慧要从教会里面来彰显，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回过来讲，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一个神救恩的一部分，神是借着教会来宣讲神的奥秘，借着教会来彰显我们生命的见证。神把教会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出来，这个都是让我们在教会整体成为一个改造世界改造我们生命改造我们社会的一个动力。教会每一页的历史虽然有失败的地方，虽然有难处，但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都用血和汗把这个历史写出来。教会的侍奉说不定不完全，教会 也生活，教会也存在这个有罪恶的世界的当中，但是教会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教会是世界的光，世上的盐，它对世界上发生影响。弟兄姐妹，历史历代很多的帝国君王兴起了又 衰败了，这个政治制度，君权，这个民权，民主起来又消灭了，好像这个时代的巨轮，历史的演变一直一直继续的往前推进，人的生活好像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好像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个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教会在神的大能里边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教会在历代奥秘中所扮演的角色。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扮演着在宇宙中伟大的角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野可以扩大一些。主啊，我们看的，我们想的，不仅是我们个人，不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主啊，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上提到天上，看到你那个无可测透的丰盛。主啊，你今天就要借着教会，借着我们集体的见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主啊，这个任务是何其的大，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因为我们已经尝到那天恩的滋味。主啊，我们在恩典里边，主啊，愿意把我们摆上，我们在恩典里边愿意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原来是那个好的工作，我们是你那个一笔一画都不白白的下来的。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看到我们使命的重大，看到我们在你里边的珍贵。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